师傅呢，这次法会开始，参加法会做义工，如果很发心，功德大，可不可以消掉一个癌症呢？请问师傅。
我已经讲了，怎么大嘛、
啊？
从参加那天起，一直很努力，
啊、
一直帮别人。一直脑子里想的我是菩萨，哎呀，我要做义工，我发起充满，没有任何一点点私心，
啊，
没有杂念，没有任何一干干净净，没有什么想占人家便宜啊，怎么没有私心。
嗯，
你这个功德绝对能够把一个癌症病人都救活。
夫人，
你好，嗯，
师傅，等一下，弟子给师傅请安，来，一起，师傅你好。
大家好，
师傅，请问师傅吗？请问师傅，一场法会有一万佛有参加，在这场法会做义工的每个义工的同修，就度了一万人吗？
这个是你还是在计算那些啊功德？实际上呢，你想一想啊，你自己只管做功德，你不一定是只救度一万人。还有很多地府的那些鬼呢，对不对啊？就像你在家里平时念经一样的，你念经给家里的亡人超度，你是不是也是救助他们呢？所以这个东西，这个功德呢是由菩萨给你计算，自己只管耕耘就可以了。因为只要你为这个法会，比方说做出很多的功德，实际上你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功德。
因为我们有向菩萨，之前就向菩萨发愿说我们要度千千万万的众生，但是我们有所求的时候，我们想要跟菩萨发愿度有数量的愿，那我们可以这样说吗？许我们度一万人啊，一千人啊，这样可以吗？
可以，不可以？就是你可以度一万人一千，但是这场法会不是都是你度的，因为很多都不是你度的，你明白吗？
好的，这样我们明白了。那好像如果说我们在法会我们不当义工，但是我们发愿说我们去开示啊，去哪里召集佛友，带个佛友去参加法会，那我们也是一样的在法会里面的义工一样的功德吗？
那当然，那比法会的义工呢，就是说功德也很大，但是到外面度人呢，功德也很大。实际上最主要还是看你的发心呀。如果你在法会里边，你看见那些不懂的人，你看一个讲一个，看一个讲一个，都算你度的，明白了吗？但是你在菜市场，你度人，人家停下来听你讲了，就是你度的。你哪怕今天讲了一点点，也是你度他，至少你是在为这个他的那个本身的信佛的这个基础上，再给他增加这个养料，我们说叫资粮，你听得懂吗？学佛的资粮。
好，师傅
你好。嗯。
师傅，等一下，弟子给师傅请安，来一起。师傅你好。
大家好。
师傅，请问师傅吗？请问师傅，一场法会有一万佛有参加，在这场法会做义工的每个义工的同修，就度了一万人吗？
这个是你还是在计算那些功德？实际上呢，你想一想啊，你自己只管做功德，你不一定是只救度一万人，还有很多地府的那些鬼呢，对不对啊？就像你在家里平时念经一样的，你念经给家里的亡人超度，你是不是也是救助他们呢？所以这个东西，这个功德呢是由菩萨给你计算，自己只管耕耘就可以了。因为只要你为这个法会，比方说做出很多的功德，实际上你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功德。
因为我们有向菩萨，之前就向菩萨发愿说我们要度千千万万的众生，但是我们有所求的时候，我们想要跟菩萨发愿度有数量的愿，那我们可以这样说吗？许我们度一万人啊，一千人啊，这样可以吗？
可以，不可以？就是你可以度一万人一千，但是这场法会不是都是你度的，因为很多都不是你度的，你明白吗？
好的， 让我们明白了。
嗯、
那好像如果说我们在法会我们不当义工，但是我们发愿说我们去开示啊，去哪里召集佛友，带个佛友去参加法会，那我们也是一样的在法会里面的义工一样的功德吗？
啊，那当然，那比法会的义工呢，就是说功德也很大，但是到外面度人呢，功德也很大。实际上最主要还是看你的发心呀。如果你在法会里边，你看见那些不懂的人，你看一个讲一个，看一个讲一个，都算你度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
但是你在菜市场，你度人，人家停下来听你讲了，就是你度的。你哪怕今天讲了一点点，也是你度他，至少你是在为这个他的那个本身的信佛的这个基础上，再给他增加这个养料。我们说叫资粮，你听得懂吗？学佛的资粮。
好，如果做法会义工的时候，是以一种做为了做功德而做功德的心态去做义工，是不是会有漏？请师父开示，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做法会义工的功德会最大呢？
做义工实际上要懂得，当你在做义工的时候护法，神就会保护你，给你加持。这第一个，如果你为了目的做义工和不为的目的做义工，当然有区别。一个是无相布施，一个是有相。有相和无相布施呢，差一点点，漏一点点，不会漏了很多。比方说，很多人围在那里，拦住别人，帮助师父能够跟更多的人握到手，自己应该在那里的时候，心里要法喜充满。想，哎呀，你看我们家里这么多人都能够得到菩萨的加持了，你看师父跟人家握手，菩萨在师父身上啊，能够给他们这么多人加持，我多开心啊！他们人身体都好了，你这么想的时候，你的功德就越来越多了。如果你坐在那里，哎呀，烦死了，这些人怎么把我压的嘞？哎呦，我吃不消了。你说说看，你这还功德啦？
嗯。
听懂啦？
你要看发心是吧，师父？
花心最重要，花心啊。
请问师父，现在做义工名额很紧张，有些同修没有机会在法会里维持秩序，做维持秩序的义工，他们就在法会里狂度人，这两者的功德哪个大？
都很大。因为啊、
嗯
因为你度人你是冒一定风险的，你度了不好那你还会被业、
嗯、
对不对啊？
嗯，对
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度人度得好，你当然是个好事情了。那度得不好，你还会被业，而且呢，度得不好的话呢，啊，你说不定还会有贪嗔痴的心起来。那你做义工的时候，你一念无私，而且有护法神护佑，那你想想看，当然他的加持的时间就比你去度人的时间要长很多了。
哦、
对不对啊？我举个简单例子，观世音菩萨在忽悠你，那和你自己去拼命度人，那你说哪个能量大了？啊，没有办法
的。
所以功德还是要争取的，对不对啊？啊，你比方说，你功德有些人啊，他没有啊维持秩序，他没有做义工站在那里，但是他自己很自觉自愿的，他在那里也是。求着观世音菩萨也在维持秩序，好，他这种人他也会得到菩萨保佑的呀，他也是义工啊、
嗯、
不一样啊，心理义工呀、啊、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没有气度的出家人呐、啊，我们所做的行为跟出家人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不犯那种啊身业口业的罪，意念的罪，我们不就跟出家人一样吗？好了、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感恩师父。那一位师兄想问，如果义工做的不认真，把事情做错了，是不是反而会有业障啊？
一个警察没有把任务完成好，那么犯了法了，是不是比普通老百姓更容易犯罪啊？
对，
一样的。
嗯，
祝贺师父在这次北美跟台湾的法会圆满成功。
嗯，是这样。
师父。想问一下啊，师傅，就是说啊，就是说我们说在台湾跟北美做义工的同学们，需要念那个宝山神咒嘛？功德宝山神咒嘛？
要看你怎么用了。如果你想存起来的话，就念。
啊。
如果你想消业障的话，你就念。啊，
如果没有念的话呢，就是来求，就是不要念了。
啊，如果你求某一件事情，就不要念了。
哦，这是必须要念的吗，师傅？
这个不是的，不一定的。如果因为你作为人天福报，你想求某一件事情，那就不要念了。如果你觉得你应该藏起来，把这些功德以后来消自己的业障，你就要把它变成功德。好了。
哦，这样子是一样，像说是每一天念21遍嘛，对不对？是吧？
对。
多久啊？大概都要念多少遍了，是不是？
再看看你自己做了多少功德了呀？
哦，这样是要讲出来拿捏了，师傅。
啊，就这么念啊，好了。
你要讲拿捏呢，就是说要工要多少天啊，多大功德要讲究进拿捏。
一般的只要自己尽心尽力做了很多，那么就多念几遍不就好了。嗯。
哦。
21遍可能我们都可以。
师父在节目中曾经提过，法会的功德不一定会留存很久，那么一般情况下这个法会的功德大概能留存多少？那法会参加的人数越多，法会的规模越大，那么义工的功德越大，是吗？
是这样的，成正比的。啊，你举个、
哦、
你举我举个简单例子。
好。
你得了块金牌，你在奥运会上得了金牌，对不对啊？你在2008年得的金牌，和你在1954年奥运匹克得个金牌。你说哪个有效果？是不是1995几年得的金牌？是不是现在拿出来，人家只能笑笑了？哦，就这样了。你比方说，哦，你刚刚得的，哇，那不一样的，那新鲜出炉的馒头都不一样。
是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开始。
师傅你好，师傅弟子向您请安。
嗯。
师傅请师傅再开始一下几个问题哦。
啊。
师傅就是师傅您常说过，假如我们一直求菩萨，某件事情我们就会用掉我们的功德嘛。那请问师傅，假如我们在法会做义工的时候，难免就会那个睡眠不足啊，而导致自己很困很累。
嗯。
那想请问师父说，假如我们就是在法会期间呢、啊，我们每天早上就是跟菩萨，请安，就是祈求菩萨慈悲加持我某某某，让我今天更有精神啊，不会困，能够做好义工。请问师父，这样会用掉我们的功德吗？
不会，好事情啊，菩萨开心都来不及了。
这个就是不用等。哎，
就是要菩萨帮助你啊，能够克服自己身上的这个烦恼啊，啊这种业障啊，懒惰呀、啊，啊就是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西游记》里边你看见的呀，唐僧经常求观世音菩萨啦，孙悟空、斗战胜佛，经常上到天庭去跟观世音菩萨说，对不对啊？菩萨，你帮帮我们吧，你说会用到功德不啦？菩萨会救我们的呀。所以很多人在欲望上面克制不住，他就说请观世音菩萨帮助我克制欲望，不难为情的，因为你是人呐、啊，你很脏啊、
嗯，
你求菩萨就是为了改变自己啊，对不对啊？
对的。
那有什么？就是一个小孩子跟妈妈讲：“妈妈，你帮帮我。”妈妈会不帮你不啦？
好的，师傅好。
2016年不是印尼到印尼开法会嘛？他不是一位黄先生，他那么发心把一栋楼捐出来做观音堂，并且邀请师傅来这里开千人大法会。人家何德何能有这么的殊胜因缘去来共建观音堂，供大家开法会呢？师傅，
他人家早就在找师傅了。人家早就在找了，人家心里早就知道有这么个师父会来了，人家有灵感的，菩萨早就给他托过梦了。这种人就是大护法，他早就等着呢。他到缘分，缘分要熟呀，缘分不熟嘛，碰不到的呀。
碰不到。那师傅，你像这种人，他这样去助缘法会，不光是放生印经啊，他这样助缘法会，提供法会的场所，是不是功德无量？有多少人来开法会，是不是功德无量？
那当然了，所以跟你说要福德呀，福慧双修呀。你没有福气的话嘛，经济不好嘛，就是福气不够呀，上辈子修的不好呀。 他上辈子修得好，所以他这辈子经济上好一点，所以他又能拿出这些经济来供养佛法僧，能够来救度众生，救度众生，那他们肯定这个功德无量啊，就是这样的。
啊，真的，你看他拿出诚意来供师父开法会，又让大家在观音堂听经闻法、学佛念经，真的是，哎呀，多大的福报啊！真的是这样哈。
这个呢，也不要去想的太多，像这种呢，人家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修行个人好。人家上辈子修了很多年了，所以人家才会这样，所以我们要加紧修，对不对啊？我们不羡慕，好好自己修就可以了嘛。嗯，
好的好的，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师父好，师父好。
啊，
还是弟子给师父请安。
啊，
很高兴能打通师父电话。
嗯，
您辛苦了。我想问一下师父哈，就是有同修发现说给另一位同修买机票，然后他不需要这个钱，然后呢另外一位同修他把这个钱直接放在观音堂的功德箱里，你看这样如理如法吗？
当然如理如法了，人家愿意给你出机票的话，因为人家是做功德帮助你嘛。师父也是经常跟他们讲，很多老妈妈一辈子想见见师父，对不对啊？你如果能够成全他一次的话，也是功德无量啊。
我再问你，那助缘法会的功德能留多久？有没有时间限制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助缘法会的功德没有什么，为什么法会比较好呢？法会呢，实际上呢，法会第一菩萨来的多，第二呢大家都见证，对不对啊？第三，法会上。因为它是时间地点全部定下来的，他只要你以后回天，你去告诉他我什么什么，他就根据你这个法会。你看现在我们人也是这样的，我参加了谁几几年的法会，几几年的法会，举个简单例子，就在人间一样，我参加过什么什么代表大会，对不对啊？你想想看，我是第几届代表大会，永远就留在人间了。
对，
现在明白了吗？
对对对，
我曾经是第几届的什么什么代表，你是不是留下来了？是不是有功德啊？
对对，
你如果说我就自己啊，我天天怎么怎么怎么，跟那个参加过什么代表大会是一个概念不啦？
是，那师傅，弟子问，参加法会和助缘法会是一个概念吗？师傅？
嗯，两个概念了，助缘嘛是助缘，助缘是帮助。帮助和真正去嘛，当然是不一样的。举个简单例子，我在帮助某某某去参加做一个某某代表，和你自己参加了什么人民代表，一个概念不啦？
不一个概念。那是否助缘受法会是不是比参加更功德更大？是这样吗？
没有啊，参加更大呀，这还不懂。
哦，那如果我本身去参加法会，我是去参加，但是我心里想去助缘师父的法会，那这种理解是？
啊，你的意思我 sorry 我没理解清楚，就是说你的意思说助缘其实就是参加，助缘嘛就是参加呀，参加嘛就是护法呀，就是护法了呀，变成，所以参加法会嘛就是护法神呀，一样道理。我刚刚以为你是助缘，比方说人家没钱，你帮助人家买张机票，你自己不去，让人家去，这个助缘呢？我以为，那功德当然没有直接参加的人大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那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人吧，他刚度的新人，而你呢，就让他去，就是给他就是讲解要参加法会，就是和他说要去参加法会。你把他说动了，他去参加法会了，回来之后开悟了，好好的学佛修心，这个给人家讲解，叫人家参加法会，是不是功德也很大？
那当然了，那这个功德很大。他如果把人家说动了，能够让人家去参加了，那本身就是功德无量的呀。因为你救了你妈，
他这个法布施功德最大，
他这个法布施就是因为，尤其就是说他回来之后念经了相信的话，那他全部身上全有功德的，那这是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了，十五的月亮了。
哦，就是有一个同性恋，就是助别人参加法会，或者资助别人参加法会，和本人自己参加法会，哪个功德大？
都大，
都大啊。
因为你帮助了别人，让人家能够参加法会，你是做菩萨。因为你资助了别人，你是财布施，你也是学菩萨的样子。你自己去参加法会，你也是在学菩萨，所以都功德很大。
学菩萨。哦，那师傅，您这次法会开始过，不是参加法会义工，如果很发心，功德大的话，可以让一个癌症，就是真的得患癌症的好起来，就康复。请师傅开示一下，如果有的人没有做义工，只是参加法会，是否有功德呢？
功德肯定有，只不过功德大和小的问题。比方说，我以后教你们，比方说啊，你在法会上，你虽然没做到义工，对不对啊？你在法会上，你说：“哎呀，师父讲的这句真好，我记下来，我要告诉别人。”哎呀，这句讲的真好，我要告诉别人。哎呀，我要好好做菩萨，我要去度人。哎呀，我听了这句话，我法喜充满。你把这种话，你不断的在心里这么激荡自己啊！哦呦，功德大的不得了。就站在那里做义工的话，功德都不一定有他大。听得懂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你问题，你做义工的时候，你自己在做义工，你在帮人家盛饭呐，啊，帮人家推东西的时候，你心里要想，我这是学菩萨啊，我这是在啊，好好的要啊，把人生改变，我要做菩萨啊，我这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啊佛法。你不要以为你推一个放一个椅子做这种义工，你是没有功德的，那你要把它跟功德挂起来，那你功德不就大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父慈悲开示，谢谢您，谢谢您。
那就最后一个问题吧，请有同修问，我们去法会的时候，花的机票的钱和酒店的房费，这些费用会计算在我们的功德里面吗？
会的。有，我就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听。有一个人，他经常到庙里去，这个庙是很正的庙，经常帮人家做功德的，他每一次去他都要花两个小时，又花钱又花时间。你知道他后来啊，就给他管理交通，就给他从交通上给他赚了很多钱，就公司里啊，明白了吗？除了正常的工资之外，只要他管理一次什么交通的活动，就给他另外奖金一大堆。所以他就是，实际上他就是等于从这个方面他得到了福报了，所以完全计算进去了，明白吗？嗯。
哦，也就是花的时间和花的钱都是功德。
都是功德，因为你去做这件事情，明白了吗？
一些老妈妈因为年龄受限，还有的同修因为当地共修组义工名额有限，也不能做义工了。就是这些老妈妈全助缘师父的法会，他们有功德吗？
都有功德，用心，只要用心的话都有功德啊！你就是怎么去，你说我今天为法会啊成功圆满成功，我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法会圆满成功，都有功德的呀啊！因为你发心善良呀，这就是功德了啊。
嗯，法会梦见参加冰城法会，进法会会场，每个人都免费领了价值658元的券，用来领水果，各种各样的热带水果。法会结束，每个人都领到了水果。请问师父，是不是代表去参加法会的人都会收获一些果实和功德？
对呀、啊，这个就对了。
啊，这就是很多人参加法会之后病好了，是不是、就是？
对呀、
啊。跟功德消业障都有关系。
这知道嘛就好了。
啊。
好吧。
预祝师父12月25号冰城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众生。
好。
嗯。感恩师父。
再见。
师傅再见。
再见。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师傅，就是法会期间每晚开设共修组提问环节，师傅总是妙趣横生，让大家法喜充满。请问师傅，如果提问者和师傅对话的过程中让大家非常的法喜充满，提问者也是有功德的吧？
那当然了，但是要正能量，不能胡说，不能乱讲，乱讲嘛有业障。任何事情都有正和反的呀。你讲到位，你就是一句好话；讲不到位，你有负能量，你说你可能你就已经造业了呀。所以讲话非常重要，要控制好他的意思啊、语言的速度啊、啊标点符号啊、阴阳顿挫呀。所以讲一句话，同样一句话，你叫这个人去讲，人家就讲不通， 叫那个人讲，那个人就讲得通。为什么同样一件事情，两个人去讲话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会得到不一样的效果呢？明白吗？除了他的语言艺术之外，还有他的气场啊，他这个为人的表情啊，笑脸呐、啊，对不对啊？啊。
明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
一个有就是孩子，就是有同修参加法会，孩子吧哈孝顺父母，拿钱给父母说，哎你参加法会我给你付路费，那个什么同修觉得就同孩子说，哎呀他刚上班挣钱也不多哈，就不想要他了，他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说要你，他这次你参加法会他也做功德，而且他也有功德，你也有功德，而且就是让孩子也种福田，也结佛缘，这样就是这样，对孩子反而更好，这样想对不对，师傅？
当然对啊，200%对的。等到孩子以后升职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就是因为他这点钱做了功德了，他人家不升职，就轮到他升职了。升职，我问你，钱升不升啊？
是，我就想跟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多了，
我还跟他说了好几遍。
这种事情多呢，嗯、一个学生呢，留学生呢，支持他妈妈念经呢，做功德放生呢，对不对啊？结果呢，本来要他妈妈付学费的呢，现在他自己拿到奖学金了呢。
对，他自己也懂得种下福田，也做了功德，
那当然
自己就有
福报了，
对吧？
是否不是参加法会做义工的功德，如果很发心的话，可以治好一个癌症？请问师傅，只要参加法会没有做义工，这个功德有多大呢？如何发心更让没有做义工的这些人更圆满呢？让功德？
很简单，不能做义工，心里要像义工。心里看见别人不好的。不懂得规矩的，参加法会的时候在谈天说地，在疯疯癫癫吃吃笑笑的，你就像义工一样跑过去，不要这样。我们学佛人，你不是在做
是
你不是在做义工啊，心里做义工，
是
你不是雷锋，你不能做好事的。
是，对。好，师傅法就是师傅开法会，大家都喜欢鼓掌，是不是鼓掌也有功德，而且能得到加持呢？
那当然了。鼓掌的功德很大的，为什么？你鼓掌的话，升起别人的信心啊。有些人来看的，他要求不，有些人他来看的，对不对啊？他本来还似信非信，你不停的鼓掌，你说他是不是会得到他的，是不是会得到加持啊？他相信了。
是的。
啊，大家都认可，他就会认可的。而且鼓掌十指连心。当你两个手鼓在一起的时候，手红嘛，手红的心不在运动了嘛，促进新陈代谢，血液循环的。
哦，明白了。那师傅可以这样，师傅鼓掌声音越大，功德越大，加持也多越多呢？师傅，
你这个叫矫情。那你以后拿个大喇叭，拿个大喇叭放好了。哇，鼓掌声音。鼓掌要从心里鼓出来的。从心里鼓出来的，不是说声音越响越大，对不对啊？啊，你在这个电视台搞演出的时候，来，大家鼓掌啊！啊，那没意思的，要人家从心里鼓出来的掌，你就内心的血液循环会加快，明白了吗？
对，
要人家内心开心的，
对，师傅您说的对，要从心里，而是从用心去做的，就是那种形式。
那下一个问题，前一天晚上有一个不认识的人和同修要读白话佛法录音，说是要弘法，然后当时同修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给他录音。当天晚上呢，就梦到他带着几个人去下面救人，下面很亮，但是像一个小丑的那种游乐园，同修并不害怕，心里很清楚是在救人，但是呢，就是那里面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叛变了师父，同修所带的团队遇到了危险。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出现了，对同修说，你要想救他们就要用你前几张法会的功德。同修就在梦里大声说，我某某某愿意用前几张法会的功德保护我的同修们。这个时候看到其他同修好像有麻烦，请问师父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还不懂啊？
啊，
首先第一就是观世音菩萨都告诉我们， 一场法会的功德很大很大的。
嗯。
明白了吗？
嗯。
可以庇应很多事情。第二。
嗯。
也就是说，很多人在学佛当中整天去做一些过分的事情。
哦、
啊，去救人呐、啊，去有些人跑到人家癌症防治所去救人呐、啊。你怎么、
哦、
你怎么不跑到火葬场去救人呢、啊？对不对呀、啊
哦？
你有这个能力吗？你还不但自己害了，你还把这个同修都害了。
哦，那请问师傅，就是他白天不是梦见那个有个不认识同修问，就是想读白话佛法吗？是不是说他先不要把这个人的弘法的录音发给其他人呢？
他弘法的录音发过去没关系。
哦，
他不开悟回来找你，你千万不要去找他。
哦，好的，明白了，感谢。
问题就是，请问师傅，就是能不能用法会的一部分功德提前化解明年的太岁呢？
可以的。
哦，那请问师傅怎么祈求呢？
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能够用我某某某法会的功德、
嗯、
消除我三六九劫。就可以讲啊，
啊，就是化解太岁也是可以这么说的，对吧？
可以，可以的。
请问师父，如果我们跟某个人的冤结很深的话，我们可否用一场法会的功德，如30%来尽快化解掉这个冤结？
嗯，可以，嗯。
好的，感恩师父。师父，师父再讲一个事情哈。上次帮一个小朋友，07年的猪小朋友，他师父帮他改了一个名字叫曾玉成嘛。我想问一下，可不可以用他参加新加坡法会的那个功德，用来从他这个考试能够那个小升初考试那个这个事情能够顺利的那个
成功。
嗯。
顺利的。顺利的嘛，最后是成功呀。
嗯。
成功嘛，成功能顺利成功嘛，就叫他去念呀。你功德嘛，总归会好很多的。
啊，他你自己又念，又每天就念
啊，
七遍心经。
那就可以了嘛、
嗯，
明白了吗？
嗯，
我们参加师父法会后，感觉境界会提升。如果后来又求事情用掉法会的功德，那境界和智慧会下降吗？
会。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到粮仓里去拿了米了，你是不是吃了米之后精神旺盛啊，精力旺盛啊？
对。
但是你这个米很快被人家用完了，你现在吃三顿的饭，你吃一天只能吃两顿了，你是不是人的力量就觉得减少了？
对。
明白了吗？
帮同学问几个问题。请问师傅，如果许愿以后每次参加法会的一半功德给师傅，或者以后每做一件功德分一半给师傅，这样可以吗？会不会连累师傅？
哎，师傅不要你们功德，你们自己好好努力吧。师傅是这样
的，好
的，师傅做人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你们好了师傅最开心，你们好了师傅这个活得比在天上还开心啊，我就可以跟观世音菩萨说啊我要多度像他们这些人啊，菩萨啊就会多帮助我，让我在人间多更多的负有一些责任，所以你们只要好了师父就开心了，最怕的就是那些人不好好的修，明白了吗？你们功德自己拿啊，就拿就可以了。
明白，实际上是不是师父我们自己做的功德，我们的功德增长，师父的功力和功德也一样会增加。
我问你一句话好吗？
哦。
如果小孩子考试考得好，班主任老师开心不开心？
开心。
啊，对不对呀？班主任老师，按照现在的话讲，班主任老师会不会得到校长的鼓励？
嗯，明白师父。实际上我们要想师父好的话，只要我们自己修好了，师父就一定会好，对不
对？
对
啊，像你们现在这么多的好孩子，这么多的修行人，越修越好，你说师父开心不啦？
嗯，好的师父。嗯，
在法会上发愿给师父转功德15%，像这样的情况下师父能接到吗？
感恩师傅慈悲。
我告诉你，一个接收的能量场，一个接收的能量场，人家给他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他都能接受到，只是说不好的东西他就弹回去，好的东西他能接受进来。如果你给他一个能量场很差的，你比方说你人家房间很干净，你说我送你一个垃圾，人家会要不啦？
做法会啊，有的同修想把法会一半的功德给师父，这样可以吗？师父他们还想给师父。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因为师父在法会上我自己也有功德的。啊，你看看我这么弘扬佛法，我当然有大功德了。所以你们呢自己的功德呢，你们自己呢留着好好的庇应自己家里啊孩子啊，这也是需要，因为你们好了师父也开心，明白吧？师父不会像你们这么想的，因为师父开法会我也是法喜充满，我也是功德圆满的。你去看好了，师父每一次一上飞机，一下飞机就有好消息来了。我比方说我在慈善机构啊申请什么事情啊，或者做什么事情，一下飞机就有好事情来了。
哎呀，太好了。
就问您，就是说他想把他的功德全部转移给他的老公，来让他老公延寿，那么是不是不建议我们这样做的？那么现在就是我这边的问题是，我想因为我参加那个泰国法会呢，我想把我的功德，就是法会上做义工的这个功德转给我爸爸，让他能够加速他诵佛念经，这样可以的吧？
这可以的，就是说你不要去把自己说，你说全部的功德，那当然你那就不行了。你就说现在就有的，比方说我们有一个节目主持人，他就说，他说我把我主持节目的功德，就这一次主持节目的功德给某一个人，结果某一个人呢他就很顺利了，但是他自己呢在后台呢就被人家啊一个西人把他那个钱包弄丢了。你听得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他主持一场的节目的功德不够去遮盖他，但是呢还是人家拿到了。所以你说我把那个泰国马来西亚的做功德的做义工的给我爸爸，那完全可以。因为你把这点做的功德你给他了，并不代表把你身上所有的功德全部给他，你明白吗？
哦，明白明白。
啊，就是这样。
好的，感恩师傅。
师傅你好，给师傅请安。
啊。
今天有几个问题，请教师傅。第一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平时不是要那个，许愿，把某一场，比如说法会的功德20%转给家人来祈求某一件事嘛？那我请问一下师傅，这个祈求是不是需要每天都说，一直说到这个？祈求的是那个灵验之后才那个结束呢，还是说只要祈求某几天三天七天就可以了？
两三天就可以了。
两三天就可以了，对吧？
你这个，
那如果我们一直
一转就转过去了，功德一转就转过去了。如果转过去还不灵，就是功德不够呀，转的。
对对对，那如果我们就是如果之前如果一直在说，比如说转那个30%、50%，就一直说，会不会就是我们转的人那个功德会逐渐会减少吗？这个，就比如说转50%，
从道理上不会，从道理上不会，但是你经常说的话，如果说明你对某一个人特别重视，他可能小房子要的急的话，他也会过来帮你拿的，问你拿的，
还是会消减这个功德10%的，
有这个可能性。
好的好的，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我想询问一下，在法会做义工啊，是不是有功德？
功德很大。
好，
因为你想想看，龙天护法菩萨都来，你在法会上做义工，功德还没有啊？什么时候有啊？明白了吗？
明白。像请问台长啊，我可以打，就是说我下个星期我会到马来西亚和泰国做义工。我请问我可以把这些功德送给我母亲吗？
完全可以。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就很聪明。如果你爱你母亲，你就说，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我某某某愿将在马来西亚和泰国做功德的所有我的功德赠送给我母亲，让她能够延寿。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你看看他身体会不会好？很快就会好了。这叫现做 马上做了功德，马上就起效果。
好，这样台长，请问一下，是完成任务才跟菩萨说吗？
不是完成任务才跟菩萨说，是不是完成任务，是直接先说。
就是当天在做的时候就可以跟菩萨，
对，
就可以在佛堂跟菩萨请求。
对，先跟菩萨讲，讲完了结束了之后再讲，每天讲。
哦、好，
没关系，菩萨不会嫌你烦的。
哦，就是重复啊、就是许这个愿，把这个功德送给母亲。
对。
好，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谢谢，谢谢。
哎呀，好，师傅、啊、打得好，好难得才能打通，因为有次。每次都打通嘛，都卡掉了就，
是吧？哎，
是啊，有时候嘛，就是说师傅您把那电话一撂掉，我打通了，然后师傅您那个就嘟就显得卡掉了吧？哇，
不是卡掉，是自己你这里跳掉的。
哦，
嗯，不知道为什么。
哎呀，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我打通了。
哎，
哎，师傅，我有几个那个今天有几个那个问题想请教师傅。第一个呢，就是那个给师父反馈一件事情，就是同修的母亲呢突然生病了，卧床不利，医生也查不出来是什么问题，就让吊水抗，就是说打吊瓶抗生素，吊完之后呢效果也不是很好，同修呢就帮母亲烧了八张小房子，祈求观世音菩萨让母亲可以明白观世音菩萨和心灵法门真实不虚，并且把自己的新加坡法会做义工的功德全部转给母亲，结果呢母亲第二天就精神多了
啊，
特别神奇啊。
嗯，这是有人帮他消业的呀。
嗯
哎，师傅您好。
你好。嗯
啊，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辛苦了。
嗯，谢谢。
没想到能打通电话，太好了。
嗯
啊，师傅先跟您反馈一个事情。
哎，讲吧。
嗯，前几天同修他接到亲人的电话，说父亲吐了好多血，然后当时同修听了就懵了，他就赶紧回去给菩萨上香，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泪流满面的和菩萨祈求保佑父亲平安无事，要身体能够康复，然后他就许下小房子给父亲的药经者，并且当时就给父亲助念了21遍的大悲咒。
嗯，
后来几个小时之后打电话再回去问，家人说父亲已经稳定了并且已经回家了，但是第二天父亲又开始大量吐血，并且紧急送到了医院。
嗯，
然后其他的同修就提醒这位同修说让他把功德赠送给父亲。但是同修他就郁闷了，他想他平时都没做什么功德，
啊，就问题就在这里。
后来想来想去，
嗯，
感觉在纽约法会做义工的时候，不知道还有没有功德。他就上香的时候又跟菩萨讲，他说：“观世音菩萨慈悲我某某某，因为我平时没做什么功德，我在去年参加过纽约法会做过义工。”他说：“菩萨慈悲我把做义工的功德20%给父亲。”祈求菩萨保佑父亲早日康复。
嗯，
然后后来第二天早上他就收到家人的信息，说父亲的血已经止住了。
嗯，
然后报告出来也没什么大问题了，而且医生还说如果再晚一点的话父亲就救不了了。
看见吗？
同修他就对他就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的保佑，因为师父以前在节目里也开始说参加法会是可以救命的，所以重新
功德呀，功德没有啊，要用的时候，像是书到用时方知少一样的，凭什么不做功德？等到那时要有功德的时候，拿都拿不出来了。嗯，
对，就是这样子。其实很多事情，如果有功德的话，真的能够比较容易的就解决了，得到
他
的保佑了。
命没了，老爸掉命不是被他救下来的。
对对，
想来想去自己没功德，我再这样跟你们讲了，我跟你们讲要靠平时做功德的呀。嗯，
对，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同修
他呢，我告诉你，他呢聪明是聪明在他这个求法是对的，求法他求什么你知道吗？他求观世音菩萨，如果我在纽约法会还有功德啊，我就把多少，我告诉你，你就要指明，因为护法神菩萨知道，护法神他是具体执行的，你只要跟护法神说，我把某哪一个功德你认为有功德的，你给爸爸给妈妈，你只要指出具体的马上就好，对面 你要说把我的功德、
嗯、
开法会的功德泛泛的讲，有时候就没有了。明白吗？
哦，这样子
啊，是这样。
对，而且师傅以前也开示过嘛，法会的功德很大的，说就法会、
啊、
参加法会是可以救命的。
啊，对呀、啊，就是这样。
然后，所以同修他现在他就觉得，哎呀，以后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多参加师傅的法会、
嗯，
真的是太殊胜了。
有机会嘛？上次有一个人不就是，他们专门就是很多人，哎呀，真的把那个快要医生都说救不了的人啊，带到法会上来，你说师傅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啊？结果他在那里已经不行了，师傅啪拼命再帮他救回来，哇！后来
对，我们也都看到了
啊。你想想看，真的，这要靠平时的呀，你不能说到法会上你自己功德没有，就是说师傅啊，你来救救，师傅也不能动因果啊，你听得懂吗？
对对，菩萨也是这样，菩萨不动因果，都要靠我们自己去修。
对呀、啊，我不能把成果给你们，我只能教你们怎么种西瓜。对不对啊？
对对，不过非常感恩师父教会了我们种西瓜。
那对呀、啊、对呀、啊，你们都会了现在。嗯，
感恩师父。嗯，
他说他爸爸三个月里边，就是先期查出那个前列腺癌，晚期的，而且在三个月里边，他为他爸爸做功德去香港去马来西亚和那个新加坡的法会做义工，给功德给他爸爸。查出来的那个指标，现在他爸爸的这个指标比正常的年纪轻的人都低，就是说癌细胞全部没有了，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而且他爸爸没有化疗，没有任何的这个开刀啊之类的，全部是把那个癌细胞那个消失了。他现在
菩萨保佑
那个，他已经把那个分享发给东方台了，这一次也分享给我，
叫他自己放在朋友圈里、微信群里都可以的。
对，
师傅解了一个梦，想跟师傅分享一下。上个星期，我做梦，梦醒之后我坐起来看，钟是5:40，然后呢，梦中我爸就是在倒水，然后呢，
你爸爸过世了没有？
哦，没有，
活着。
我爸今年是7岁呢，74，就是73多岁呢。
讲吧。
劫难很大的，然后呢，我爸坐到那个去倒水，他那他就影子就走掉了。我就知道我爸不行，然后我爸去倒水，然后就整个就扔药晕掉，那个开水就走到他脸上去，我马上就把我爸抱起来，我说我就刚才我妈他们就叫救护车，可是他没来了，我就看不行，我就抱着我爸拼命的跑得很快，一看我爸那个脸就不行了，我就把我爸换下来了，然后呢我就跪下来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救救我爸，观世音真的就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很慈悲啊，下来了到我面前，然后那个斗战胜佛也下来了，3次下来了，然后呢我就给观世音求救我爸，后来观世音就让我在归师傅的法会的功德转给我爸，然后呢我这个梦中啊很清晰的把归师傅的法会转给我爸，给我爸许愿放生了10000条鱼，然后呢我让我爸妈许愿吃全素，他们不肯的，梦中不肯，那就许愿初一十五吃素，后来许了，然后我爸就好了，那个脸就变过来好了，这个梦也醒了，我看很真实哦，5:40了。
嗯，那当然了，当然了，梦很多都是真实的，真实的不得了的。
哎呦，好清晰啊，师傅，真的非常感恩。
是啊，
感恩
好好修啊，好好修，多感恩。
然后呢，我就想请问师傅，看一下是，就像这个梦中非常许愿，就是在生活中还是要许这个愿的吧？
如果你梦中许愿，你觉得你现实当中也能够承担的话，你就可以许。
我许了，我就许愿布里斯本法会。当时我布里斯本法会回来，我就把功德转到给我儿子一半，50%给我儿子一半。然后这个呢，就50%没有了，就转给我爸一半。然后呢，我就许愿10000条鱼，我没有，我就说放生给我爸，放生了10000条鱼，我没有许时间。
是啊。
然后初一十五呢，我叫我爸他们吃素，但他们现在没有修，他们已经答应我了。
那也好。答应总比不答应好。
对，但是我没敢许愿，这样行吗？
可以啊。
他们已经答应我初一十五吃素，非常感恩。太好了。
好，台长，这第二个是你帮我看一下，这是个重症病人，他是也是我们的一个同修的老公，是1963年属虎的，53岁，可能有个大劫，现在已经意外摔倒，已经脑出血了，开颅手术了。 您看他的身体，1963年属虎的，一男的。
男的是吧？
对对对。
老虎。
嗯。
啊、哦。哎呦，血块呀、啊，有血块。
对对。
哎。
很严重的这个病，然后他的同、
嗯、
我同同修的话，把咱们学心灵法门永不退转的一个功德全部转给他老公，而且给他放了。10000条鱼，许了108张小房子，
死不掉，死不掉。就是这个同学给了他所有的，所以他老公不会马上死掉，你放心好了。嗯。
好的，好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还需要
你就叫他以后千万不要这么全部给他，给他之后，他以后念出来经文就能量不大了，给个50%是最多了，不能超过的。或者给他某一场法会的，或者某一个事情的功德，不要全部给掉。明白吗？
好的好的，
至少要自己留，看他留50%的，
留一半哈，嗯，
好吗？
那您看他还需要需不需要其他的方面的注意？这个
放生呀，赶快放生延寿呀，靠延寿呀，
放生延寿
啊，延寿之后
再放多少鱼
啊，他就会让他慢慢的昏迷啊，醒过来了、啊，或者让他能够脑子清醒了、啊，放生至少还要放5000到8000条。
好的，好的，
好吧，
谢谢台长。
嗯，
看一下我的莲花是7432。
7432。
是马来西亚吉隆坡拜的师。
哎呦，哎呦，你莲花掉下来了。哎、
我莲花掉下来了。
啊，你做了，你帮谁就是救过谁，你给谁功德过吗？
我那个时候就是给我超市搬回来以后，因为我先生事业不是很好嘛，我就给我先生了。
好了，你给了他多少啊？
那个时候参加法会的，我那个时候也不懂嘛，可能是参加法会的全部都给他了。
好了，
现在就没有，现在我听录音我就知道了。
好了，现在知道了吧，掉下来了。
那我咋整呢，师傅？
咋整？我曾经教过你们，师父拜师的时候、
啊、
在远一点的地方，在那里已经有人上去了，好几个人、
啊、
师父在拜师的时候，他在边上一直念经啊，求菩萨让我莲花再上去，哎，他们打进电话看了，好几个已经上去了。嗯
啊，那我知道了，我听到了，我知道了。那师父，我身上有没有灵性啊？
不要记住，不要把所有的功德都给人家，吃不消的，你没有能量的、
啊、
不行的。嗯，
那我身上有没有我的身体怎么样，帮我看一下师傅。
颈椎不好，脖子。
啊，那我要多少张？我是脖子是不好。
啊，讲都不要讲的，你要当心一个脖子，以后还有一个心脏。
啊，
明白了吗？
我现在在，我知道，我知道了，我现在我在吃复方丹参片，听老师说的那个，我在吃复方丹参片。
对对，你过去经常心跳得很快，胸闷，气急。
哎，是的，是的。
啊，像穿件小棉袄一样罩住自己的心的，不舒服。嗯，现在好很多。嗯。
那师傅，不然我有没有灵性？我要念多少张小房子？脖子里面。
嗯。
颈椎。
49张吧。
就是结账一波，是不是？
对。
你为什么说，比如法会做的功德，如果都给家人了，自己就会出事情了？那么请问师父，如果不做功德，那也不用给家人，他自己也不会有事情吗？这个怎样理解呢？
举个简单例子，你要是今天赚钱了，你本来应该家里有开销的，那么你现在给家里人用了，那你家里不就是出事了，没钱了吗？那么你今天不赚钱呢，你家人也饿，你也饿，你们两个都饿死、
嗯、
听得懂不啦？我举例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我怎么还不弄呢，你现在有功德了，就在你赚到钱了，那么你家里可以正常生活，你现在把这个功德给了你另外一个妈妈家里了，那你妈妈家里至少可以生活了，好了，那么你自己苦一点呀，那你家里出事的就是钱没了呀，那么你再去做功德呀。如果你按照你的理论，我今天对不对呀，我如果不去做功德，那么我妈妈 妈妈这里也饿的了，没东西吃，那么我自己呢也没东西吃。
嗯，
你以为不信佛的那些人就没报应了？你到医院去看看，有几个修心的？生这么多的病的人有几个修心的？
嗯。
师傅，我们马上就要去香港参加法会拜师了，我就把这个参加法会的功德送给家人，是在去了以后再说，还是回来了以后说？
你可以早说预知。但是如果你在那里做了没做不好没功德，这个你预知的这个人就会倒霉。
哦，
听得懂了吗？
哦，
嗯，
去之前也可以说。
可以
说，嗯，同修在去法会之前也是确认了可以做义工嘛？那时候在出发之前，比如说一两个月之前已经许愿说将本次的义工的功德转了多少百分之多少，但是由于特殊原因那个法会现场没有去成，那他这个功德所许愿
全部没了，
是没了对不对？
全部没了，你没做没用了啊，
没做。那如果是说在下一次那个法会去做义工的时候，可以和菩萨祈求说把之前所许愿的这个用这一次来比如说抵扣或者拿去补上，
这可以，
可以的对吧？
这可以，就是说在上一次下一次你还没做的之前你这些功德是没有的，所以你给了谁拿不到，而且不会有效果的。嗯
嗯，就是但是还是要打声招呼，因为没有去成怎样，否则的话就可能会造成违愿这种状况。
对他不惩罚你，护法啊，护法神不惩罚你，但是一点功德都没有了，没办法。
好的。中间还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中间有一个插曲啊，就是说这位同修在没有去成之前，他梦中有梦到在法会现场，帮助很多义工啊，就是搬那个机卡车上面的西瓜，这个是不是会说明他这个硬掉了，还是这个？
他这个是这样的，这有可能就是他下一次法会上做的事情。
下一次，预示下一次。
啊，对不对啊？这次没去肯定不会硬的。
就是这次马来法会一位年轻的女同修在法会上对一位男同修产生了很不好的念头，想入非非，颠倒梦想。法会结束。结束后呢，师傅呢还和这位女同修握手了。当晚呢，师傅梦中让另外一位同修转高通修，完了就是好像是简通修人呢，就是念108遍的礼佛。女同修呢这次做了义工，这件事情会大幅消减女同修的义工的功德吗？念了108遍礼佛大忏悔文。功德会恢复吗？
会，
师父开示。
会大幅的减功德，因为什么？他碰到了前世缘分了。
哦，
听得懂吗？这个是没有办法，也不能怪这个女同修。但是呢，她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欲望，那就是受到五欲六尘所染，所以她功德会大幅度的降低。她如果再拼命的再做，那么功德再上去，就是这样。听不懂啊？
明白了。感恩师
父。就我们去法会上，我们不是在法会上面吗？有的同修是专门就乘一个飞机票，然后去去念礼佛。有的同修嘛，就是一直在忙那个法会的事情嘛。然后有的同修他就是把自己功课念好之后，更多的是跟一些比较修的比较好的师兄交流体会。其实大家这样子都是可以的，对吧？就是比较发心的，都没什么问题。
你就确定一定交流体会啊？叽里呱啦去乱讲话，叽里呱啦去搞来搞去，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你在法会上这样的话，你功德全无了，完了。
哦，还是好好的念经
啊！
不要
开什么玩笑，少讲啊！讲出事情来的，你跟交流体会的时候，你有可能造口业了，这还不懂啊？
这样
啊？少讲了，偶然的讲一讲可以，不要去找人，去找交朋友一样，东找西找，这个真的倒霉了，傻的不得了的。
是
吗？
还是
你要交流的话，你自己去出钱，你到外面去交流好了。他们这种活动多了，外面学佛菩萨都在，你还不好好趁机念经啊？ 还要去嚼石头、
哦、
嚼舌头啊。
哦、就好好念经。
哎、
嗯。
好吧。
嗯、
好了好了、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啊，感恩师傅啊，谢谢啊，师傅。